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今天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快乐教养实践七十七招的这个时间里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说父母要成为孩子行为的典范，就是说到了父母啊在家中对孩子影响的重要性。可以说呢，我们的孩子是有样学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觉得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是说的一套，可是我们实际在生活当中展现在孩子面前的，就是说我们活在孩子面前的，让孩子看见的却是另外一副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跟你的孩子相处的哈，你们的说话方式啊这个互动的关系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不清楚，但是呢我知道我的。我记得有一次啊，在我跟我孩子的关系互动里面啊，他的反应啊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那次呢，我记得好像我只是问了他你现在在干什么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话语吧，可是他对我的反应呢却是非常的激烈的，他用非常暴躁而且非常大的声音回答我，你没有看见我现在在干什么吗？当时我真的被吓了一跳哈，就是我想我不至于引发你的怒气吧，而且你怎么可以这么大声，这么没有礼貌，用这样的态度跟妈妈说话呢？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又用很大的声音就回给了他。当我这个话语一出口之后啊，我突然间意识到啊，哎，怎么我儿子的说话方式好像跟我的很像啊？那个时候啊，真的圣灵提醒我啊，你儿子在用你说话的方式对待你呀。哇，这样子一来啊，我可真是被吓了一跳，赶快呢就把自己的嘴巴闭上了，因为我实在不能够接受我的小孩原来他在模仿或者说是照搬我说话的方式，这是让我很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哈。所以后来呢，我就真的在上帝面前啊好好的悔改啊，好好的认错，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用了一种非常错误的方式展现在孩子的面前，以至于让他学习到了我对待他人的一种态度，哪怕是我们母子啊这么亲密的一种的母子关系当中，也会有这样一种的表达方式成为了我们关系当中的一个杀伤力或者说一个破坏的能力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父母有意而为之的，相反的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所做出来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重点啊，也是成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一个提醒吧，那就是快乐教养77招当中的第35招，有样学样。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在没能觉察到孩子正在看你、正在听你的情况之下，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才是父母真实的言行。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35招，有样学样。我们学习今天这个有样学样的招数的开始啊，那娟子想要问我们亲爱的父母们，问大家两个问题：你愿意你的孩子学习你在私底下所说的话吗？你愿意孩子模仿你的行为举止吗？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思想哈，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有样学样的学习。其实在刚刚呢，娟子给大家讲的关于我和我孩子之间的互动的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有样学样的一个范例。只不过呢，我这个例子啊，是一个反的例子，对，一个相反的例子。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好的榜样，让孩子学到一个好的样子。相反的呢，我是一个坏的典范，于是孩子就学到了我比较糟糕的一面。那从那之后呢，娟子已经痛定思痛啊，我要下定决心呢，我要改变对孩子说话的态度和方式。现在慢慢的会好一些，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这个音量哈，特别是在自己很烦躁的时候啊，孩子来跟你说话，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应对哈。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要是知道孩子就在旁边看着我们，他的眼睛就好像摄像机，他的耳朵就好像是录音机，那我们会不会比较刻意的去留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反应、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顺着自己的习惯而行，完全没有考虑过我们的言行会对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赖蕊博士在这书中记录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提醒非常的重要。那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孩子的生活会被父母的生活所影响，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表现出像我们一样的言行。这句话一出啊，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父母打一个寒战的。真正的诚实的人，他是活出内在的人，而诚实的行为呢，就是当我们在没有旁边的人观看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在没有别人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而不是我们做出来是为了给别人看。我相信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哈。说到这个诚实的人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亲眼看见的事情。有一次呢，我去我孩子的学校给他送一件他落在家里的东西啊。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他们学校刚好是在播放国歌的时间。播放国歌的时候呢，是要求所有的人全部起立站好，跟着国歌一起演唱的。那个时候呢，是要求大家不能随意走动的。我知道这个规定吗？我当然知道啦。可是我有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呢？真的非常抱歉，当时我真的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只想的是趁你们在唱国歌的时候我赶快的离开。可是在楼梯的转弯处，我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停在那里。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迟到的学生。可是呢，接下来的场景却让我非常的诧异。这个学生虽然是一名迟到的学生，可是他并没有因为他迟到了就赶着点儿啊，没有理会这个国歌，而是狂奔进教室。他没有，相反的，他是停在了一个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楼梯的拐弯处，自己默默地站在那边，等待着国歌演唱完毕。这一幕真的非常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在一个成年人跟一个小学生的面前，我真的很惭愧，很惭愧。于是我就在这个小朋友的身后停下了脚步，跟他一起站在那里，直到国歌唱完，我们才开始继续行走。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反复思量刚才我所看到的那一幕，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好棒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所面对的他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他活出了内在诚实的一个人啊，一个人该有的品性和品格。而我呢，在他面前，我觉得真的是自愧不如。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是希望我们孩子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样子吗？看见上帝所能够借着我们描绘给我们孩子的一个模样吗？还是说孩子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描绘给我们的模样呢？现在的我啊，每次在跟我孩子对话的时候，会问一问自己，你这样说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上帝对你的孩子说话？你这样做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我现在所说的、所做的，对我的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方面啊。最后呢，我还是要送给大家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它是来自诗篇第26篇的11节。这里诗人借助他的言语鼓励他自己，也提醒所有的人。他说，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悯我。
安息在温暖的家乡，
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太多太多的怜悯了。盼望我们今天所学的招数呢，可以成为我们啊每日跟孩子在互动当中的一个深刻的提醒，就是你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样子，就是他将来要展现在你面前的样子。盼望这个深刻的提醒成为很大的一个警醒啊。盼望我们每个父母都可以成为行事纯全的人，表里如一的人。我们真的知道表里如一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在下一个招数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典范，就是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谁可以帮助我们呢？好，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会向您公布这个答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也渴望梦里的天堂，有奶与蜜，有爱的好地方，永远不再流浪，有好牧人的牧羊，安息在温暖的家乡。你是光，把我的路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我们看到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时耶稣饿了，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饼吃饭。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要耶稣把眼睛注目在他身体的需要，让天国的能力为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把上帝的使命都丢在一旁了。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食物，不是单单肉体，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专心的仰望他，我们要聆听神的话，听神的带领，在神的话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作为我们人生价值的主导的方向。魔鬼第五节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里魔鬼呢都是个骗局，首先万国的权柄跟荣华都是虚假的，地上的荣华都要过去，不是最真实的，神的荣华天上的荣华才是最真实的。然后呢，魔鬼说他都有这个权柄可以赐给耶稣，这个也是假的。虽然魔鬼在地上有他的权柄，但是他没有绝对的权柄，方法也是假的，也是错的。在魔鬼面前下拜，这个是也是错误得到权柄的方法，所以说魔鬼所说的话都是一个骗局。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加拿大的电影叫《蒙蒂河的耶稣》，就说一群呢演员，他们要演一个话剧，就是在那个教堂的院子里面把耶稣受苦受难的那个过程演出来，那些都是业余的演员。那个主角呢，演耶稣那个人很有才华，他演得非常好，而且他又编又导非常好。后来得到那个电影界的一个大导演的垂青，就去找他谈一下，带他去城里面一个大的大楼，从地下一直坐那个升降机到顶楼的办公室里面谈。一面坐升降机的时间，就看到外面整个城里面的大厦豪华。那个大导演就说，哎，年轻人啊，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个院子里面演什么耶稣受难这个事情了，跟我签合同，我要把你捧为那个大明星，在全世界成为大明星啊，这个小事情不要做了吧，跟我签合约就可以了。当时他面对整个城市的荣华，成为大明星的一个前途，他说，我不要， 我的心愿就是要把耶稣的生平在受难节复活节当中，在人的面前，在教堂的院子里面演出来。各位弟兄姐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也常常针对我们，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魔鬼可能告诉我们，哎呀，不要太执着了，做基督徒好难的，人生苦短啊，这个世界花花世界有多么的荣华享受，不要浪费时间吧，人生只是活一次，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要成功啊，你要拥有东西，你要享受人生几十年，不要白白的过去，你要成功。哎，什么价值啊，信仰啊，把它放在一旁，跟着我的路，跟我签一个合约，我们叫朋友，你要成功啊。对某些基督徒，他也可以说，哎呀，你们要侍奉主 OK 没问题，你们要荣耀神 OK 明白的，但是荣耀神要成功啊，要成为成功人士，你说话才有能力，人家才听啊，快点成功，你侍奉神的机会越高。现在我给了一条快的路，你跟我合作，我就把你抬到成功的位上，那个时间你在为主发光也不迟啊。很简单，我们合作就可以了，你按照我的方法，我让你很快的成功。这些话都是假的，都是骗局，目的呢就让我们离开上帝，把上帝忘记了。耶稣回答魔鬼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的经文，当时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那里有城隅，又美又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个人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琢成的水井，非你所琢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啊，各位弟兄姐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当时你要进到迦南地，你要看到花花世界，你要看到非常好的美物享受，但是都不是你自己建造的，乃是上帝赐给你，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从埃及领你们出来的耶和华，你要侍奉他，敬拜他，单单侍奉他。这个世界充满花花世界，充满各样的引诱，基督徒很容易呢就把上帝忘记了，或者说我们把上帝放在一旁，我们向上帝请假。摩西说得很好，神是祭血的神，我们只能单要侍奉耶和华，不能又侍奉神又走世界的路，不能又敬拜上帝又跟魔鬼合作的。耶和华是祭血的神，我们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的道路，已经走在跟魔鬼越来越友好，越来越接近的路上的时间，现在我们马上停下来，马上回转，回到耶和华的道路里面，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救蒙恩呢，是蒙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拯救，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属于基督的人，不能再走去跟魔鬼打交道啊，不能跟他合作签合同，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悔改，重新的跟从他，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感谢谢安国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每个人的人生都在执着一些东西，有些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一个大的房子，足够用的金钱，有一些是我们肉眼不能见，心中却格外执着的，比如说权力、名声和别人对自己的仰慕。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拼命去抓着。至于我们为什么要执着这些，后现代忙碌的生活已经让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来仔细思索，在我们所执着的事物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控制着我们呢？当耶稣面对魔鬼这样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回答得很有力。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非常专注，他在这个世上生活唯一的执着就是侍奉神，完成上帝交托给他的事情，而唯有天国的事情才具有永恒和真实的意义。这世上的一切，就算是万国的权柄和荣华，都是一场空。撒旦的诡计很厉害，他用虚假和虚空的事物要换取我们永恒的生命啊。摩西的生命记写在公元前1400多年，距今已经将近3500年。圣经的这一句话才真的是穿越了古今，畅想在穹苍当中从来没变过。而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主耶和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位创造天地永不更改的神，值得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单单专心敬拜他。
出山去领向你，屈膝敬拜，江河湖海为你翩翩起舞，诸天求向你扬声欢呼，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哈利路亚，万国万民都向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